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7月26号，公元2015年9月8号，星期二。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西藏阿坝一僧人公开喊出西藏自由诉求后被捕；达赖喇嘛强调，慈悲是人之根性，但也需要培养；中共使馆试图干预澳洲公司制作中国人权影片。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阿坝格德寺僧人洛桑格桑独自开展抗议，公开喊出迎请达赖喇嘛尊者回到西藏、西藏要自由等诉求，随即遭到警方拘捕。目睹到事件的藏人们要求警方放人，在对峙中又有一人遭捕。详细内容请听洛桑扎巴的报道。
达兰扎拉哥德寺境内紧急情况联络小组向本台提供了多部视频，介绍了昨天9月7号发生在西藏安多阿坝县的一起抗议事件。在这几部视频片段中显示，一名年轻僧人在一处街道上手举达赖喇嘛尊者的法像，呼喊着诉求，十多名身穿黑色制服、手持棍棒的警察随即一拥而上，控制了这名僧人。他手中的尊者法像也被打落在地。另一部视频中出现藏人与警方对峙、要求放人的片段。所有视频中都可以听到围观藏人为表达对同胞的支持，对警方的抗议而发出尖声呼喊。有藏人在拍摄抗议过程时自言自语道：杰王仁波清啊，军人在这里不让我们好好活下去了。格德寺境内紧急情况联络小组成员洛桑依西今天通过电话向本台证实，视频中的抗议者是阿坝哥德寺僧人洛桑哥桑。他说，昨天9月7号，西藏时间下午3点左右，西藏阿坝哥德斯僧人洛桑哥桑在县城街道上举着达赖喇嘛尊者的法像，公开喊出了迎请达赖喇嘛返回西藏、西藏要自由等诉求，随即被警方控制，周围数名藏人与警方对峙，要求放人，但全副武装的警察不但押走了洛桑哥桑，同时又拘捕了一名藏人，目前还无法得知两人的状况。据洛桑依西介绍，因抗议中共而遭到拘捕的僧人洛桑哥桑现年17岁，是阿坝梅尔玛乡第二大队人。洛桑哥桑的不少亲属都曾因政治问题而遭中共拘捕判刑。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今天在向亚洲请法团成员弘法师强调，人在出生时根性为慈悲，但是在成长过程中忽略了培养，同时被灌输了各种讯息，才产生了种族区别、宗教区别等等负面概念， 而这唯有通过正确的教育培养才能获得修正。今天9月8号，达赖喇嘛尊者在大乘经院中继续向以亚洲信徒为主的各界人士阐释了佛法。达赖喇嘛尊者在解释论点的过程中提到，苦乐是产生于心的，因此仅外在物质是无法帮助人们离苦得乐的。如果不去想来世，只希望此世获得幸福快乐，那么关键就在于慈悲心。尊者进一步阐释说，科学研究也证明，刚出生不久的婴儿就能够分辨暴力与慈悲的区别。他们看到孩童友好相处、互相帮助的影片时，脸上会出现笑容，而看到孩童间的霸气片段时，这些婴儿立刻就会表现出紧张不安。尊者说，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喜爱慈悲是人们与生俱来的根性，所以应该向大家介绍慈悲的利益，让大家认识到慈悲可以带给自己身心健康，可以推动家庭的美满，带给社会安宁，甚至带动整个世界的幸福。同时也让大家明白，慈悲根性早如种子一般埋在每个人的心中，但是如今的世界对此的关注并不够。达赖喇嘛对着台下的韩国信众们说，比如现在的南北韩，如果两边的儿童聚在一起，可能就是分享玩具一起玩耍而已，但是慢慢长大后就会开始分南北，互相敌视。其他地方也一样，年幼的儿童没有肤色的概念，没有族裔的概念，也没有宗教或教派的概念，而在他们成长过程中被灌输了各种各样的讯息，这些讯息掩盖住了心中原有的慈悲根性，从此产生了你与我、我们与他们等等概念，这就是教育体系中的不足之处。所以唯有通过教育来让人们心中的慈悲种子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才能创建出一个慈悲的世界。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近日澳洲一电视公司计划拍摄以西藏自焚浪潮与中国人权状况为主题的电影，但开拍时在中共大使馆的干预唆使下，参与演出的中国演员要求制片方禁止藏人演员携带西藏国旗出演，遭到了导演的拒绝。澳洲藏人根敦次仁今天8号向本台介绍了整起事件的来龙去脉。他指出，澳洲付费电视频道 Foxtel 与美国一家公司正在联合制作一部西藏与中国民众反抗中共暴政的影片《秘密城市》。制片方找到了6名澳洲藏人参演，根敦次仁就是其中一人。摄制组于9月2号当天在澳洲首都坎培拉的国会大厦前开始正式拍摄影片。根敦次仁与其他藏人演员们身着藏装，带着国旗与写有抗议标语的横幅前去参加拍摄。然而在澳洲大使馆的一系列威胁煽动下，20多名中国演员立即要求制片方禁止藏人们举着国旗参与拍摄。这部影片的4名导演中有3人非常支持西藏运动，他们极力反对让藏人演员退出的建议，声明如果藏人退出，他们也将退出制作团队。 最终，这场事件以中国演员自动退出而和平收场。目前，根敦次仁等人正在悉尼继续参加演出。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丹增潘多为您播送华人作家李江林撰写的文章《被中共利用分裂流亡藏人社会》，我对熊灯问题的看法。
当下熊灯争议的实质，当下的熊灯争议与历史上的熊灯争议有本质的不同。如果说历史上的熊灯争议主要在宗教层面，当下的熊灯争议，特别是2008年以来，已经完全政治化。当下的熊灯信仰者抗议的目标是针对达赖喇嘛个人，其主要方式是在公开场合，特别是在由众多记者出现的重要场合，攻击侮辱达赖喇嘛，扩大自己的影响，给外界造成藏人和佛教徒反对达赖喇嘛的印象。这种情况自然引起境内外多数藏人的反感，这样一来就在藏人社区中造成种种混乱和冲突。2007年我第一次去达兰萨拉时，就听说熊灯信仰的背后有中共的参孔，闻此我丝毫不觉得奇怪。研究过中共当时的人都知道，中共无所不用其极的策略特点，打入敌对势力内部，利用其内部矛盾，使得矛盾扩大而无法达成一致，这一招叫分化，蓄而逐渐扩大事端，改变其性质，使对方互斗，彼此为敌，无法形成统一的力量，这一招叫瓦解。分化瓦解是中共对敌斗争的基本招数，无论是对当年的国民党反对派，还是1950年代在非汉族地区强制推行中共模式的改革，乃至于如今对付国际社会，都用到了这个招数。在不同时期对付不同的对象，这个招数有时会以统战的软形式出现，有时会以斗争的硬形式出现，有时候软硬兼施，收买或威胁同时进行，最终目标无非是为了分化瓦解对手，通过破坏对方的团结来削弱对方的力量。中共占领西藏后，面对藏人的激烈反抗，除了战争之外，也使用了这一招。评判战争一开始，中共在甘孜立刻扩大藏人士兵为主的藏民团，并将这支部队派到第一线与他们的同胞作战。前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张向敏在其内部出版限量印刷的回忆录中就详述了中共在扎木口岸设立情报站，派出藏人情报员与某些穆斯坦游击队领队人建立联系，取得情报，蓄而导致穆斯坦游击队内部的分裂冲突，最终瓦解的经过。该回忆录中还谈到1982年他向当时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彭中和、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杨庆仁汇报西藏工作时，彭中给他的指示：西藏的主要斗争还是达赖，你们在达赖上层里有没有人要达到那里去吗？事实上，达赖喇嘛流亡印度，西藏流亡政府建立之后，中共从未放弃打进达赖集团进行或明或暗破坏努力。进行或明或暗破坏努力。
以上是华人作家李江林撰写的文章，被中共利用分裂流亡藏人社会，我对熊灯问题的看法，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